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到你面前来依靠你。唯有仰望你够用的恩典，唯有依靠你，你的应许和你的能力，我们在地上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你。求天父纪念每一位在地上你所拣选在你面前跟随你的人，按照你的应许来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在这一个非常挑战的时代，让我们可以坚定地跟随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在你话语当中学习，也在你的圣灵的开启下面明白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这一课进入这个13课，也进入使徒行传的第12章。那在使徒行传第12章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呢，原来似乎出现过，但是呢也有不同。原来怎么出现过呢？叫政治呢参入到信仰的里面。那政治和信仰之间的这个关系产生的互动呢，在12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边点出来，也是当福音进入到外邦啊，整个外邦的教会，我们是生活在世俗的权柄的下面。那这个世俗的权柄，那个政治和教会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张力。那这个张力会产生一些的问题。我说原来发生过，现在没有发生，现在又发生，这两个有不同。原来发生过呢，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被钉死，是被罗马的比拉多钉死的，是外邦的一个殖民的权柄。但是那个起点呢，是犹太的祭司长和宗教的势力。那整个那个事情的政治呢，在主耶稣被钉死这个事情上呢，是宗教势力做主导，也包括在使徒行传的前面的彼得和他们所经历的大祭司长曾经抓过他们。那那一个事情呢，也是宗教势力呢在这里面做主导，然后呢他们利用这个世俗的权柄来逼迫真正跟随主的人。那到了12章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当中呢已经不是宗教势力做主导，是政治做主导。那这个是在整个教会进入外邦以后呢，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政治和教会之间存在张力，政治呢会对教会产生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从基本的原则上来说是负面的，因为耶稣讲过呢，这个世俗的政府是属于世界的。那这个权柄呢是上帝设立让我们顺服，但是这个权柄对我们呢绝对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真理，不是的，他是按照他政治权柄的利益呢来面对教会。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俗的权柄，对我们很重要，特别在这个时代政治的这个情况呢更加的严苛更加的复杂。那教会在这个里面一定要站稳脚跟，我们应当怎么面对这个政治对我们的影响。那这个当中有两个要点要看的，一个是政治的力量，一个是神的能力，也叫做神的旨意。那我们应当你在这里面要看到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那十二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什么呢？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那这个希律王是谁呢？这个在福音书是出现过，使徒行传也出现过。那我们呢对希律王呢要有一个了解，如果你不仔细看呢，你以为希律王就是一个王，不是的哈。希律王有很多，那在整个希律王的之前，比如说路加福音的那一个要杀耶稣的那个希律王，那个呢应当是叫做大希律。那希律王是怎么来的呢？希律王呢是政治的产物，希律王呢是一个王位的，或者说当初那个大希律呢他做王以后呢，他后面的那些的王呢虽然名字和他不一样，但是都用希律王的这个王位来称呼他们。 那怎么叫做政治的产物呢？首先呢，西律王呢，比如说大西律，在历史当中记载的啊，他的这个年代呢，应当是在公元前的大概到公元前四年啊，他就去世了。更早以前呢，他在地上呢就开始做这个西律王。那他呢是怎么得到这个权柄呢？首先，西律王呢他是以东人啊，他不是犹太人。那以东人呢，他呢后来在这个政治上呢，他很有这个手腕，也很有力量。他就从这个罗马帝国呢得着了这个权位。那个大西律呢，他是生在公元前73年。他做西律王呢是公元前的37年。那公元前第四年呢他死掉了。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他做王的时间大概有33年的时间。那他是从罗马帝国的里得着了做犹大帝王的这么一个权柄。那得了这个权柄呢，罗马帝国为什么给他这个权柄呢？一个，他呢要利用西律呢来统治。另外呢，西律王本身是以东人，他和犹太人是有世仇的。所以罗马帝国用以东人来统治犹太人呢，对罗马帝国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如果他立一个犹太人做王，再统治犹太人呢，他生怕犹太变成独立的一个王国，开始对抗罗马。那用以东人呢来统治犹太人，这个对于政治来说呢，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有利的。那他为什么能够做犹大的王呢？这个西律呢，他自己规划成犹太人，在以色列从罗马从巴比伦回归以后，这个当中有400年的历史，在这400年的历史，特别是在主前300年以后这段时间，大概有100多年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外邦人呢规划成了犹太人。那这个规划呢有几个影响，一个就是他们散居到各地，他们传扬呢耶和华这位独一神，有些人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规划成犹太人，有些人是为了在犹太人的这个利益的团体当中得着他的利益规划成犹太人，有些呢是为了政治目的。那这个西律王呢就因为政治的目的呢规划成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的势力很强，犹太人很团结，他们做生意啊，他们很有本事，很聪明，所以呢他是一种社会力量。那有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呢也会规划成犹太人。那西律王规划成犹太人，所以呢当罗马皇帝他设立西律王做犹大帝的王的时候呢，似乎好像说得过去。那同时呢，因为他得到罗马帝国凯撒的认可要设立他做王，他又和犹大的那些祭司长形成一个政治的勾兑，那这是一个结构。所以那些祭司长呢，他们支持他做王，因为呢他可以透过西律王的这个政治力量加强他们宗教的力量，以达到他们呢统治整个犹太的目的。那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历史当中，在那段历史当中发生，那这段事情呢也会成为非常大的一个信仰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什么呢？一旦信仰和政治联合在一起，这个信仰就出现了问题。一个，这个信仰的动机可能有问题，他利用政治势力来加强他的宗教的这个力量，或者说宗教地位，这个本身是错的。基督信仰和政治是没关系的，基督信仰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耶稣讲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征战。比拉多说我可以杀掉你，我有这个权柄。耶稣说如果父不给你，你杀不掉我，我可以派12营的天使来，那一个营一个天使就会灭掉所有的人。耶稣在说什么呢？上帝有绝对至高的权柄，但是上帝不用，因为他的旨意呢是在这个整个救恩当中要推动的，他允许世俗权柄的存在。
那甚至呢允许释出权柄呢，他对教会有逼迫的这一个情况发生。那在这个情况发生的过程当中，上帝要建立属他的人。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不但耶稣被杀，原来先知有被杀，后来斯提凡也被打死。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信仰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坚守信仰绝对不是靠世俗的政治力量和世俗的权柄，千万不要走这个路。那这是信仰当中能够守住纯正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我们不能和政治勾兑的，不能去依靠政治的力量。那我们在经文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是靠耶和华的名。我们真的是靠耶和华的名吗？那要在我们信仰的实践的当中呢，你要展现出来。所以信仰是一个完全，基督信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敬虔的一个个体，或者说一个团体，他们和政治没有关系，不能和政治有任何的勾兑。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站得清楚，叫做分别为圣。那这个团体在任何的政治的体系下面都是无害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实际上呢，当我们守住纯正的信仰，我们不做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的结合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加证明我们是无害的。因为呢，基督信仰是一个追求神的国，建立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我们对地上的任何的权柄毫无兴趣，对世人所羡慕的高位发财啊，得到世界的那些的财富，我们没有那方面的追求。我们只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个呢，和世界之间呢，从表象上看并没有矛盾的。你追求世界的国，我追求天上的国，天上的国你也不要，地上的国我也不要，所以大家并没有矛盾。那我们说基督信仰，真正信主的一个敬虔的信徒，对世界是无害，反而有益处。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在公义上，在恩典上，我们是好的。我们自己行在公义的里面，我们对人无害，我们对罪人还有一个爱心和包容和接纳。那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的政治体系下面都对这一个政治体系是有益没有害的。那这个呢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坚守这个信仰，我们不要害怕。那另外政治呢，他想介入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只要成为一个团体，他一定会有这个团体所演示出来的，比如说是一个团体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看起来的一个力量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在西方社会有民主政治，那民主政治呢，他要争取选票，那争取选票以后呢，他就到处去找各个看起来的有力量的团体去拉票。那在台湾这个地方每四年他们有选总统然后两年他们有选什么地方的这个首脑，他们都去拉票，找各个团体拉票，去庙里啦，去教会啦，去这个地方这个团体那个团体去拉票。那他们把这些团体呢当成选票的一个力量和票仓。那这一个事情呢是从世俗来的，那教会你怎么能够在这当中站立得住，这个挑战是大的。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从教会从信仰的团体的里面，我们想要利用我们所谓的力量去和政治发生关系，会走错的，我们会走错路的。那另外一个，政治要找我们成为他的力量，如果我们自己守不住，我们会被拉到陷阱的里面。所以在信仰的当中，我们千万千万要留意，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是属于神的国的，和世界的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分别清楚。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说，教会不要参与到政治的里面，教会要和政治要清楚的界限。那你个人性的有任何政治的 个人的选择是你个人性的问题，这个和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你个人性，你希望选一个对整个社会有好处的啊，这一个所谓的国家带领的，这个是很正常，这个并没有错。包括你个人，你选的这个总统啊，他呢更相对来说对这个罪的这个方面的败坏呢没有更厉害，是更相对好一些，你选他这是好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不能用教会的势力，我用这个词，教会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世俗的势力，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势力呢去介入到政治的里面，那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诱惑。诱惑是什么呢？当一个教会它成为一个大的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看起来似乎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力量的群体的时候，会成为一个诱惑。那如果教会带领的人他看不清楚，他带领这个群体介入到政治的里面，就会出问题的，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任何的时代，包括当下，我们要千万千万要留意的，教会和政治界限，我们要画得清清楚楚的。神的国，地上的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包括集权的政府，他对教会呢，他们也会有想法，因为他害怕教会呢成为他政府的一个危害力，所以呢他也想控制教会。那在这个情形下呢，不容易把握的，我们不受人的控制，我们不和世俗政府对抗，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成为世俗政府控制的这个群体，这个也不对的。我们只跟随神，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神是我们教会的父啊，是我们的主，世人和我们没有关系。那首先我们对世俗对你们没有伤害，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你要做得清楚的，对你无害，然后我们可以在信仰的当中守住纯正。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必须要讲，我们在国内在某一个城市，我不多说哈，那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前些年他们有非常好的见证，在文革以后他们很好的见证的，他们对社会是无害的，那整个政府也调查他们，看到他们是没有任何害处，都是很好的，所以就允许他们这样持续，这个是好的见证。那到今天我们仍然要持守这个好的见证，首先我们对政治没有兴趣，第二我们对国家没有任何的损害，我们所活出来的美善只有对周围的环境有益处，没有害处。那我们守住这个，你这个信仰会守得住，上帝也会让我们能够存在在任何的恶劣的环境的下面。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呢要看清楚的啊。所以政治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你怎么能够站立得住，这是重要的。那我前面讲的西律，这个大西律呢，包括西律王都是政治的这么一个操纵者。大西律呢有四个儿子，那这四个儿子呢后来都做了西律王。在这个他的四个儿子呢，有一个儿子比较早的就去世了，就是现在十二章的这个西律王。十二章这个西律王呢，我们没有翻译成这个中文，英文呢他叫 Aripa。那这个 Aripa 这个西律王呢是大西律的孙子，那他呢他的父亲早逝了啊，他的父亲叫 Astombalus， 那这个呢他早就去世了，是也是政治的牺牲品。然后他有三个叔叔都在整个犹大地呢做西律王。那我们所知道的呢，马太福音有一个叫亚基老的，那这个西律王呢是大西律的儿子，是这个阿瑞卡的叔叔。那还有一个呢，这个亚基老呢他有一个兄弟叫做菲利的，也是西律王，也是阿瑞卡的叔叔。那还有一个呢叫安提帕斯呢，这个就没有翻译出来，那他呢也是西律王。那这个呢都是这个十二章西律王的叔叔，那他们呢就在整个的犹大地呢在 罗马帝国的权柄下面分割了一些地方，他们各自统治他们的地方。那然后呢，他的叔叔呢，有一个是死掉的，菲利，有两个是被流放，后来他们政治斗争失败了，被流放的。那这个是呢，整个的西律的这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着这么多的西律，到底有哪个是西律啊？这个西律到底是谁？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能看到的呢，有名字的大西律了，亚基老了，菲利了。那像这个西律呢，你看不到名字，在圣经没有记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就是叫阿瑞帕，是这么一个西律王。那这个西律王呢，是大西律的孙子。这个西律王呢，比他前面的两个三个叔叔都厉害。他呢，大概那个权柄到一个地步呢，可以和他的祖父是这个齐肩的。那个大西律是很厉害的，政治是非常厉害，政治手段我们叫政治强人，非常厉害。那这个西律呢，也是相当厉害啊，他的政治的这个统治力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那我就说，这个呢和前面那个耶稣被宗教势力推动世俗政治去害他，也包括呢使徒在前面也是宗教势力推动政治势力去害这些的使徒呢，有一点不一样。他是以他的政治为起点，因为呢这一批的教会，这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呢，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比较兴旺的时候呢，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啊，如果按照历史统计，大概有 20% 到 25% 的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都归向了这个基督信仰。那这个势力是相当的强大，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他们分得很清楚，他们不参与政治的。那他们不参与政治，搞政治的人未必放过他。因为呢在这个西律王，在这个阿瑞帕，在这个西律王的这个政治的概念当中呢，犹太的这些的政治的带领者，祭司长啦，法利赛人，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是和政治有联合有勾兑的。那他呢就觉得互相彼此利用呢，他这个政治觉得是稳定的。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和他没关系，他们并不参与政治，但是在政治搞政治人的这个眼中呢，这是一股力量。那这股力量呢，如果他觉得没有在他的控制的下面呢，他有危机感，所以呢他在他权柄的范围内呢，他就要去动他。那如果他不想跟他结合，不想跟他做政治的联合，他就可能会迫害他，那这个是问题。所以所有的在集权下面的教会，你可能会受到逼迫，这个逼迫呢是从政治的他的统治者的恐惧来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该承受就要承受，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和政治要产生一个勾兑的关系，这个不行的，这个在信仰上会失败的。 OK， 好，那这个西律呢，他就下手苦害教会的人，因为呢他看这股势力呢和他不联合，那他要控制他们，那他就下手，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这是使徒之一哈，约翰的哥哥雅各啊，不是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哈，杀了他。因为呢使徒呢在整个当时教会的当中是带领者，那他杀了这个带领者以后呢，他觉得对这个教会呢有很强的一个控制和威吓的力量啊，这个是搞政治的人是这样子的。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问题出来了啊。所以犹太人呢是讲到当时呢祭司长带领这个团体，祭司长带领这个团体呢，在前面那些我们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过程当中呢，虽然他们原来逼迫过他们，但是到后来呢逐渐这个逼迫呢力量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包括保罗都归化成了基督徒，然后呢真正信耶稣的人对他们并没有敌视，也没有对他们产生伤害，都没有的，他们就信他们自己的。所以呢当时在犹太人或者叫祭司长的这个犹太这个团体，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教会之间呢，有一个基本上还算 稳定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激烈。那这个有了以后呢，他们并没有主动去要逼迫耶路撒冷教会，但是希律呢，他做这件事情，他做了以后呢，犹太人会喜欢吗？当然喜欢，因为这些人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原来他们要逼迫他们，看他们人少啊，觉得把他们灭掉啊，让他们不能够成长。他后来成长的这么大，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做什么了，所以他只能接受他们的存在。我再说，他们的存在对他们并没有伤害。那这样的话呢，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相对稳定。但是当希律王开始迫害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是喜欢的。那希律王一看他们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就是搞政治的。因为呢，他一看他讨了这些人的喜欢，他又去捉拿彼得，他要和当时犹太的这些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势力呢，形成一个政治的一个联合。按照史书的记载呢，这个希律哈，这个 Aripa 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把他自己装扮成非常敬虔的犹太教徒，在历史当中记载过什么呢？他甚至呢去守拿细尔人的约。大家还知道拿细尔人的约啊？保罗守过的，就是不剪发，不喝酒，不吃任何葡萄所酿成的酒，包括葡萄也不吃。那这叫拿细尔人的约，有发誓，比如说一年或者是两年或者多久。这个阿瑞帕，这个希律王，他曾经都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把他自己装扮成很敬虔的犹太教徒，然后呢他去杀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带领者，为了讨呢犹太这个宗教势力的喜欢。所以就做政治勾兑的人，政治家，他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的。你在台湾选总统，你看那个选总统的，他也去教会，他也去庙里，他到处去拜的，他哪儿都去，因为对他来说，他只要选票，那个信仰对他并不重要的。那这个是政治，但对于信仰的来说呢，你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你要守住这个纯正的信仰，那你要看清楚这个政治，搞政治的人他是什么动机，你不要被他卷进去啊，分别为圣，我们把自己要站得稳。那你分别为圣就一定没事情吗？也不一定，有可能他会逼迫。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雅各被杀，然后呢他看雅各被杀以后呢讨众人的喜欢，他就把彼得也抓了。因为彼得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三个之一啊，叫三个柱石，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彼得呢在这当中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是跟过耶稣，也是和耶稣关系最靠近的一个使徒。那他就把彼得也抓了，然后呢收在监里，交付四个兵丁看守，每班四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所以你看哈，这个希律王呢，他好像很守逾越节的，他把自己装扮成很敬虔的信徒，然后呢他抓了彼得以后呢，他把他严严的看守，要逾越节不能杀人的，那逾越节以后他再杀他。所以呢这个是政治和信仰的关系啊。我透过这段你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啊，我们要把自己的位置要守得稳。然后啊，他派兵丁看守，四班兵丁，每班四个，看一个人，四班的兵丁，每班一个，那一天24小时，6个小时一班，每班四个人，然后关在监牢的里面，后面看他有2层的门。所以呢这个看守是绝对的严格，或者说希律呢要杀彼得呢，那是确定的，他一定要干这件事情的。那这个是呢前面的背景。那到第5节呢，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看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允许雅各被杀，到后来彼得被救，为什么要救彼得？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神的心意呢，对于每一个圣徒是不一样的。那一样的是什么呢？每个圣徒呢，都是进到将来天国永恒的救恩的当中。然后呢，在地上的使命不一样。比如说前面斯提凡被打死了，他很年轻就被打死了，没有在地上使用。这是一个视角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视角我们要看呢，我们不要从这里面看所谓好坏的这一个界限。我们大概不能把在地上是否生命被夺了就确定我们的好坏或者价值的多少，不能这样来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生命是暂时的，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对于信主的来说，天上永恒的归宿，那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是真正好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说什么呢？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了你们呢，我要留在地上侍奉。保罗在地上的生命和天上永恒的归宿呢，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判定，是什么呢？作为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地上的生命的状态和这个世界的罪恶，认识到天上的永恒的天家的宝贵，如果让我们自己选，我们是选天上不是选地上。我也跟大家非常清楚的说，我个人如果让我选，我会选天上，我不选地上的。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在地上呢，要完成主给我的使命。那这就是彼得和雅各的区别。雅各回到了好的无比的天家，彼得在地上继续侍奉神，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要以地上的生命是否存有来判定价值，那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眼光。我们在地上一定要看天国永生的，我们才在地上有一个准确价值的判断。OK？ 不是说你看雅各不好，被杀了，彼得比较好就留下来，不是这样，两个都是好的。好，那第五节呢？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世俗的权柄和教会的反应。教会的反应是对的，是什么？是祷告神。教会没有冲出来去救人啊，劫狱。教会也没有出来去什么去呼吁啊，然后号召人怎么样去反对，没有。教会切切的祷告神，这是教会的正确的反应。我们面对世俗的挑战，面对世俗政府的逼迫，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切切祷告神。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要提醒一下，有很多人说我们要发声，我们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争取，请大家留意这句话，你可能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把握这个尺度。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让我们作为教会怎么面对这个世俗政府？那这个呢，你要看清楚，不要落入到世俗的那样一个反应的当中，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 OK？ 好，教会切切的祷告神。好，前面好了，那第六节开始有神迹发生，这是什么呢？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要杀了，然后呢，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那大家看这个看守是非常严哈，他呢被铁链锁住，又被两个兵丁呢两边一边一个一起睡在这边，在牢里面，然后外边还有兵丁看着，这样的一个看守，基本上是非常牢固的，你没有办法去想用人的方式去劫狱，没有可能。但是呢，劫狱的事情发生了，是谁做的呢？天使做的啊。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天使或者叫做神的力量，实在不是人 可以想象的啊。我再次重复一下哈，神的力量实在是人无可想象的，不是做到不做不到的问题，你想都想不到。人的所有的力量，比如说现在这个要发核武器啦，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些人的力量在神的力量面前啥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当神如果动手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人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地上我们守住敬虔，尽管受到强大的从人看起来的逼迫，强大的人看起来的压力，我们还可以安安静静的祷告，我们守住神给我们的这个尺度，为什么能？因为神的全能。没有神的全能，我们会慌张的，我们没有人可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逼迫的。那你怎么能够面对啊？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是靠着神的力量。那神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是人无法想象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守住的啊！任何一个属主的人，属主的教会，你都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尺度。 OK， 好，铁链就从手上掉了啊！不需要什么开锁啦，什么任何技术都不需要的啊。第八节，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那这里面我稍微提一下呢，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彼得睡着了，第二天要被杀头，第一天安安静静的很舒服的就熟睡了。彼得是在神面前非常有生命的一个圣徒，他很清楚神对他的保守，他很清楚天国的盼望。那就算是被杀，对彼得在地上的状态没有影响，反而安然入睡，反正明天要回到天家了，好得无比。那今天好好睡一觉。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彼得这样的生命状态？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在地上多大的逼迫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安然入睡啊！现在整个世界喊着要发核武器啊，这个各方面的国家政治的问题，你睡得着吗？你要睡得着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要睡得香甜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啊，这个是从信心来的。然后让他束上带子，穿上鞋啊，他在牢里面这些全部解掉了啊，都不能动作的，不能外出的啊。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那一步一步的指引彼得。第九节，彼得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那前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削皮匠的家里面看到异象，那个不是真的，有很多的动物啊，那个这个布啊坠下来，他看到了，那不是真的，是异象。那彼得呢也以为呢这个就是异象。然后呢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咳咳，那门自己开了。那这一路走，兵丁没有发现，门上的锁自然的开了，然后呢他们就走出去，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就说神的能力不是人可以想象的，神可以让所有的人全部昏睡，神可以使所有人的眼睛全都昏蒙，啥也看不见。我们在索多玛看到那个罗德，天使救罗德的时候，他们去敲门，那天使说让他们摸不到门，他们就摸不到，整城的人全都变成瞎子。那这个是神的能力。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能力里面得着那个属天的平安，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是吧？换句话说，一个真正信神的人，我们在世界任何大的困难的当中、逼迫的当中、危险的当中，都不应该慌张的，理论上是这样。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呢？当然和我们的信心有关，我们希望能够向着方向啊，得到那个神给我们的平安。过了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走了。那天使把他带出来以后就离开了。那这是一个实际的带领啊。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因为在前面使徒行传的天使曾经救过被抓的这个使徒们，那这是第二次啊。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叫做神迹的时候呢，到底是异象还是真实呢？仍然我们还会有犹豫啊，或者是有这一种不太准确的判断，我们人都会有这一个问题啊。但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大能哈、啊。那彼得说呢，主差遣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因为前面雅各已经被杀了。也许在彼得的概念当中说 OK， 神现在允许逼迫临到，雅各被杀我也被杀，那这是彼得的判断。那现在彼得说，哎，不是，神允许雅各被杀，但是不允许我被杀，要把我从希律里面救出来。那神是这样子的，神对教会的面对的困难有允许的部分，有不允许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放在一起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了实现神的旨意。所以教会不是没有难处，有的。那教会也不是难到一个就不垮台，也不会的。包括个人也一样，你个人不是没有难处，你有的要建立你的生命，但不是到一个地步让你没办法站起来，你彻底击毁你的信仰，不会的。那这两样一定都有，允许我们受到难处，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难处，这是一个完整的组合，要建立教会和建立属神的圣徒。那这两个原则一直有，所以雅各和彼得是上帝的作为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不单在教会也包括在个人都是一样的。 OK， 有允许有不允许啊，那这里面都是让我们经历神。好，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啊，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啊。这个马可的约翰就是也是写马可福音的啊。那他是这个彼得的一个外甥，那也是信主的，所以呢他就去了马可家，也叫马可楼，他们家是比较富有的，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房子，然后呢有很多信徒呢在他家聚会啊，也那个叫做家庭聚会啊，在初代教会很多这样的一个教会啊，这个叫家庭聚会的。那他的母亲叫玛利亚啊，我在查经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说哈、啊，新约圣经有五个玛利亚哈、啊，我们看摩大大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马可的这个妈妈玛利亚，还有雅各、约翰的这个母亲啊，也叫玛利亚哈、啊，有五个玛利亚啊，就大家不要混掉哈、啊。好，那是很流行的一个名字，在那里聚集祷告。那十三节。他们在一起祷告，前面第五节讲的教会祷告，那这些信徒呢在一起为彼得祷告，祷告什么呢？他们为彼得祷告什么呢？一定是祷告求神拯救彼得，对吧？一定是这样嘛。那然后十三节，彼得敲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啊，显然彼得和他们很熟，因为他们是亲戚关系嘛，他是马可家的使女，也是信主的，那马可家是有钱的。然后呢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彼得站在外面。那这是罗大，这是一个姊妹的一个情况，我把它放在一起讲哈，大家看一看蛮有意思的哈。第十五节呢，那这些弟兄怎么说呢？你是疯了啊。那这个里面你看到哈，这个彼得来了在敲门，有两组的反应，一个是姊妹，一个是一群弟兄。那这两组的反应呢都很有意思，都和对彼得敲门这件事情正确的反应呢有落差。那这个姊妹呢，她太过高兴，那个情绪呢主导了她，她就忘了开门，所以呢彼得呢是逃出来的，他现在敲门呢是 暗地里敲门，应当是立刻开门躲进去呢比较安全。但是这个罗大呢，他太兴奋了，连门都忘记开了。所以呢，我们在个人的情绪上如果太过激动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正确的处理事情，这是一个挑战，我们面对怎么正确处理啊这个事情。那第二个是那些人是什么，他说你是疯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群用头脑又理性的，在他们的祷告和他们的头脑的理性的之间有个非常大的落差。前面他们说他们在祷告，祷告要求神救彼得，那现在神把彼得救出来了，他们不相信，大家看到没有？然后他们跟罗大说你是疯了，那怎么可能彼得会逃出来，他被关得那么严啊，纪律把他抓在里面，守得那么牢，怎么可能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理性，这个之间有非常大的挑战。到底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有多少，是我们在信心上和对神的信心的回忆上有产生影响啊。我们经常讲到信心的大小的问题，你那个差距越大，你的信心就越小，因为凭着眼见嘛。你差距越小，信心越大，因为你是凭着信心。所以呢，在这里面形成了两个奇特的场景，一个是太过激动不去开门，一个是不相信不去开门，总之是不给彼得开门。彼得来被救出来，来敲门，没人给他开门。OK， 好，你是疯了。然后呢，使女激励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啊，在他们理性判断当中，一直是不相信的。要么就你疯了，要么是他的天使。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是有这个传统的，说那个人他有他的天使在，代表他哈。那我这个就不多讲哈，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十六节，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看到没有啊？原来祷告，彼得真的被神救了，来敲门了，然后看到以后很惊奇，啊，不是很顺理成章的，哎，主救了你啊，主的大能啊什么，很惊奇。头脑的理性和对神的大能作为的相信，这个之间的距离，那这个呢成为我们信仰的挑战。我们怎么能够突破我们的眼见和头脑的理性？我们现在环境太糟糕了，我们面对的挑战太大了，所以我就躲起来吧，我也别信了，我也别追求了，这个就不对了哈。无论挑战多大，无论环境多糟糕，神的能力没有改变，神的能力可以突破一切，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这个信心，对这个环境的回应。 OK， 好。然后呢，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把过程告诉他们，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啊。雅各不在这里，雅各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带领很多的信徒啊，应当他们也会躲起来，因为现在希律呢是抓教会带领的人啊。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那彼得呢为什么不留下来呢？他不想留下来以后影响这些的信徒啊，所以他就躲出去，躲到哪里圣经没有写啊，总之他躲出去了。第十八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那希律呢找他，那这个都是对他们说完全不知道，这事情发生了，但怎么发生，过程如何，他们看不到，天使来的完全不知道啊。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打算把他们拉出去杀了啊。那你失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兵丁呢也是蛮冤枉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所谓失职，他们怎么能对付天使呢？没有办法啊。那但是他看守呢就被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大，下到凯撒那里去住在那里。那20到23节发生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希律呢被神杀了。那被神杀呢，这个当中有个过程，他不单单是杀了雅各，是和这有关的哈， 神要杀他，因为他还要杀彼得。那这样的持续要迫害教会的，神会杀掉他的，神不会让他存活的。那这个杀的方式呢，很特别，是什么呢？二十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代的人是从王的地土上得粮。那这个呢，我刚才讲的背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希律呢，这个阿瑞帕呢，他是个非常强的一个希律王，好像他的祖父一样，所以呢，强的这个政治的统治者，他对个人的权利和别人对他权利的尊重非常重视。那希律和西顿呢，对吧？推罗和西顿呢，不是他统治范围，和他是有交界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也属于罗马的另外的省份的。然后呢，那个地方的人和他呢，在政治上的关系呢，这个有点问题，或者说他觉得那些的人不尊重他，没有对他有一个他期望的啊这么一个所谓的政治上对他这位政治强人的这么一个尊重。那你不尊重我，我就恼怒你啊，这个是世人啊，我们现在看多太多的强权的国家的这个首领，你不尊重我，我就恼怒你，太多了啊，没什么好奇怪的哈。他有权利，他有成功，所以呢你要尊重我，不然我就怎么样。那这里面叫从王的地土上得粮，因为希律当时统治的地方呢是产粮的，粮啊，橄榄油啊。那希顿和这个推罗呢，他们是海港，他们没有这个产粮，也没有这个产油，所以他的食物呢是从这个希律统治的地方买的。那如果希律王对你发怒，我不卖给你，不给你供应粮，你不就饿肚子了吗？所以呢，推罗希顿的人呢就怕了他，换句话说，在政治斗争上他就赢了。就好像现在你看国际的政治斗争，我掌握资源，你要敢得罪我，我就断了你的资源啊，那你就怕了嘛。政治斗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啊，一样一样。这个人类历史，你看这两千几千年下来都是一样的，都演绎同样的一个把戏。那不给我粮，不给我油，我没办法，所以就讨他的喜欢啦，托人呢，托人情啦，跟他做这个政治的这个一方面的联合啦，求和啦啊，那他就赢了。希律王在政治斗争上就赢了，赢了以后呢，二十一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他现在赢了吗？很厉害了吧？所以呢，很风光了，就开始。那所讲的地方应当是凯撒利亚的一个剧院，那是通常大的演讲的地方。二十二节，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这是众百姓对希律王的一个。好，刚才这个话筒没电哈，我们来换了电池了。好，那这个百姓呢，这样说了以后呢，希律王，我说人在地上的人，他们的骄傲的最高点就是把自己当作神，这个也是天使堕落，他与神同等，所以受造之物的败坏的最高点就是把自己当作神。那这个呢，也到了上帝的底线。当希律到这个地步，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上帝就要杀他了。所以二十三节呢，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虫咬呢，就是虫子可以咬死人的，有毒的，得了一种的疾病，他就死掉了。那在这个当中呢，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为什么上帝不是用雷把他劈死，或者用天使突然显现就把他杀掉，而是用虫咬？那这个里面呢，有上帝的含义在这个当中。一个呢，上帝在地上所做的尺度，在这个尺度当中呢，可以使他的教会在地上世俗政府的当中正常的存在，和建立教会、建立信徒有关。上帝没有用那样一个超人的能力做，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呢，上帝用虫子咬死他，在说什么呢？上帝可以随便灭掉一个人，他弄一个虫子就可以把人咬死的，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啥都不是，任何的所谓的政治强人、政治狂人、什么枭雄，在上帝面前啥都不是。那这个是重点在这里，所以希律呢， 在他前面第十二章开始到这里他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希律呢他在地上做王的时间很短只有七年的时间他就死了就被杀了。那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啊，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上帝的作为。那后面呢24节，神的道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所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承上启下，要带着马可约翰要同去了。所以上帝呢允许逼迫，上帝呢也阻挡逼迫，最后的意义呢是建立上帝的教会，也推动上帝要推动的福音。那这一个事情的存在呢是上帝的旨意，他就刚好用这个尺度，他没有用我们所期望的上帝用一个大能把全世界全都镇住，一听到基督徒所有的世俗政府都害怕不是这样，上帝没，这不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的当中被他建立，允许逼迫临到我们，允许我们遇到难处甚至殉道，然后建立属他的圣徒，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做的。所以他的大能是有绝对性，他是这样来做。那到最后世界末日，上帝会用他的大能把所有人全部毁掉，全部灭掉，那个时候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要受到审判，会有那一天，但这个时候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啊，我们快一点过。第一个，上帝有绝对的能力，为何希律能杀使徒雅各并且囚禁了彼得？所以上帝在世俗的权柄下面有他的旨意在，他允许，那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他自己的救恩的这个推动第二，上帝允许使徒雅各被杀掉，为何解救使徒彼得？是因为彼得更重要吗？不是的哈，每个人的在上帝面前的使命是不同的大家的归宿都是将来最好的地方。第三，彼得在被杀的前一晚为何可以熟睡？天使拍醒彼得为何没有惊动兵丁有讲到彼得的信心和天使的大能。第四，门徒为彼得祷告应该是求神拯救，为何听说彼得脱离监牢却不相信就我们的信心和我们所眼见的头脑的理性的判断之间的落差我们一直是有的那这个落差越大我们信心越软弱所以呢在经历神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就有怀疑这是我们的问题。第五，希律王接受百姓推崇当作神被上帝击杀，为何用虫子而不直接击杀？上帝有他的心意，我说上帝他的能力在末日会全然的彰显，那个烈火那个审判每个人都要面对，但这个过程不是，上帝要用世俗的权柄来承载或者说来实现他的救恩这上帝有做的事情。第六，巴拿巴和保罗外出宣教，为何带上马可而不是带上安提阿的信徒？那这个我就今天没有时间多讲，我在下一讲争取讲一下天空体，第一个，上帝有绝对的能力掌管一切，上帝有绝对的旨意掌管一切，上帝有能力他有旨意的所以这个他怎么用他的能力是在他旨意的里面我们不能用人的眼睛来判断。第二，上帝对圣徒有同样的恩典，上帝对圣徒有不同的使用，恩典是一样，天国永恒的救恩用的这个方式地上的时间不一样。第三，圣徒面对死亡有超然的平安，天使面对世人有超然的能力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现在也一样有天使的我们在周围都有天使的信徒一定要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天使的能力在我们周围同样都存在的第四，信徒在头脑上的信比较强，信徒在信仰上的信比较弱我们在头脑上是比较强的，哎呀，我可以信上帝的全能，可以做一切，但真正我们在信仰的实践上我们就比较弱这和我们的信心有关。第五，上帝对罪恶的惩治是绝对，上帝对罪恶的惩治是独特的，他绝对惩治罪恶，但他有独特的方式这是上帝的作为。第六，宣教事工需要有感动的同工，宣教事工需要有根基的同工，我特别讲到他招马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他有很好的根基，和保罗一起去宣教，那 安提阿的教会呢，他们出信，他们根基，圣经根基不太行，信心根基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不适合出去做宣教和建立教会啊。这在下一讲我争取多讲一下哈。好，我们这一课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真是看到你的大能的作为啊！看见这个叙利王那么的强大啊，那么的蛮横啊，但是上帝啊，你允许他迫害，你也不允许他继续的迫害，你会用你的大能来击杀他。我们也看到你的大能在圣徒当中的救恩和救赎，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何等的宝贵，让我们所有属你的人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就不恐惧，我们就不害怕这个世界的罪恶和各样的权柄，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靠着主的大能走天国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